好，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地方啊？第九页了哈。好。我们已经讲完了信了哈，讲完了信。我们说信是以什么为信呢？就是那信是以什么为体现？心净，心清净为体现。什么叫心清净呢？不清净是因为什么？有什么？啊，烦恼了，心清净呢，就是没有烦恼了哈。但是我们说心净没有烦恼，这个有种种的阶段了哈。第一个阶段那个信呢，那个信，第一个阶段呢，那个烦恼哈，只是没有现行了，是吗？第一个阶段烦恼没有现行，但是他还是有烦恼了哈。我们举那个例子嘛，小孩子因为相信母亲，所以他虽然。现在还很饿，还在迷路，还被别的小孩子欺负。但是因为他相信母亲，不用看到母亲，只要有人跟他说你的母亲就快要来了。他虽然当时的困难还是都在了，但是他的心呢就怎么样安下来了哈。那样的心最基本是那样的，那就清净这样的哈。但是最根本的清净是什么？烦恼把它断是吗？断掉，那就是更加清净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佛法的净性呢，那如果称为佛法的性呢，那样的净性，最少第一个阶段的那个性了哈，要能够现前了那样的净性。那至于讲到，因为老师说这样的心净为性的，这样是非常难理解的，所以就从什么要产生信心。的这样的果，它要有什么的原因？要圣解为因是吗？圣解为因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信，这样的信呢，才能够成为净信呢。但是我们说圣解为因，就会产生这样的信的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说我都是圣解了，所以还要再另外再一个。勘验的就是我有这样的信心，我要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有信心之后就会有什么产生呢？有什么结果产生？乐意是吗？乐意就是一种自愿嘛，是吗？自愿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一个作文题目都是什么？我的什么？我的志愿嘛，所以我的志愿就表示什么？有志愿就表示我当然有那个目标了啦，很明确的目标。有目标的话，有志愿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去行了，就去行。所以我们说我有信心，第一个要看它的会产生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它是。自信跟自相应的，因为圣解就是自嘛，正见而来的确认，那就是跟信有关，跟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信呢，是跟自有关系。这样的话产生的这个信呢，它到底是不是佛法真正的信，我们要看它会不会起那个自愿，就是我对这个相信的这个内容啊，变成是我的一个什么目标。我相信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的内容，它会变成未跟我没有关系，而且会变成我的一个什么目标，就是我的变成一个自愿的，就乐意的那个目标。这样的话，有那个目标，我们就会自愿，我们就会往那个目标什么前行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从信的原因，还有从信会产生什么的结果，我们这样来看，看佛法的信是以它的体现，就是心净为信。这样容易明白了，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做说明的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文了。因为我们说信呢，跟那个智，跟那个智慧是不离的，互相相成的了。所以见得真，就能够信得切。怎么样能够见得真呢？因为圣解为因，圣解为因，圣解为因的这样的见得真啊，就是对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啊， 见得真，这样的话自然就信得切了，自然就信得切。所以这样的有圣解无因，真的圣解无因，真的见得真的时候，他所生的信心呢就会怎么样，信得切。既然是这样的信得切的时候，他自然会以信的内容呢为我们的目标，就会产生乐欲，就有那个自愿呢，就必然都会要求什么，从自己的实践中去实现佛法了。我们的信的是佛法，什么信佛法，而且我们对这个佛法呢见得真，这样我们的信得切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自己身上呢去实践了。所以有那个乐欲啊，为什么我们说我有乐欲啊，乐欲就要看我这个乐欲是我的目标是吗，我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往那个目标前进呢，是吗？只有愿望，只有愿望，如果没有去行也没有办法嘛。所以我们说普贤十大愿王啊，那愿是什么？行愿是吗？那愿是行愿，都要去行的。所以从自己，从自己的实践，从这些实践当中去实现佛法，就实现我们的，我们说有乐欲嘛，就实现我们的目标了，要去行，实现我们的目标，自然就会要求这样子了。所以这可见啊，佛讲的那个信啊，是那个尽信，它是从理智中来的。跟佛跟其他的神教了，一般的宗教了，一般的宗教就是神教嘛，跟神教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因为神教它重视在信，重视在信。纵然神教后来发展出神学是吗？神学那样的神学，我们看了、啊、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呢、啊，他那个那些神学啊，只是在成就他们的信，就是要信仰他的上帝了、啊，是吗？要信仰他的上帝。他有没有像佛法这样，对于我们的信呢、啊，真的尽信之后，就正好要怎么样，要闻法，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成佛之道第一章就是归尽三宝章是吧，我那信心第二章就是什么闻法去入章。所以这个尽信是什么样，这个假设说我们第一步的尽信成就，就是对佛法有信心，佛法有信心之后就正好怎么样，正好去闻法，正好去闻法。但是如果是神教呢，它是神学之后呢，神学之后就是要完全说道理，让我们完全相信神，相信神，完全不一样了齁。而我们尽信三宝之后呢，真的就要去学，学佛说的。而学佛说的，佛是应机而说，我们佛弟子还要再去检责佛说的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是吗？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啦。所以这个可以了解了齁。所以纵然是神教徒，他说他也有智慧，他也是要开展出很庞大的那个神学系统嘛，就是他们的对神的那哲学系统。但是这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啦，他的效果，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的态度是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信了之后正好怎么样，已经那个杯子啊，信了嘛，那杯子就朝上了啦，是吗？因为尽信啊，就是完全没有成见，没有成见的话啊，就是表示杯子里面没有杂质了啦。尽信因为很诚恳的是吗？很诚恳的，他就不会忘失啊。所以他就接着就是我们说常听到，佛在经典当中了、啊，就是尤其在暗经了、啊、哈，讲法就要我们佛弟子怎么样呢？谛听善思念之，是吗？就这个啦，就正好相信佛法之后，就正好去闻法，那跟神教的那些神学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哈。他们完全内容就在讲说，有这个信，有这个神，然后我有这样的神，我们就要去相信他这样的神。 甚至如果说在基督教啊，如果去研究上帝啊，能够研究上帝吗？啊，不行的啦，研究上帝是谁的行为啊？是撒旦的行为是吗？是魔鬼的行为的，不能研究上帝，上帝怎么是你研究的对象？不能研究他，你只能信他了，是吧？那跟佛法唯在说明，这个都要依着更高的阶段才能够看到比较低阶段的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只有以佛法的这样的观点，例如以这一篇文章的前面那样的观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真正看到佛法的信呢是跟智慧是相应的啦，各位想。而且最基本的那个信呢，就是依着有那个信呢，才能够真正的去什么闻法了。所以不是传说吗？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的感慨嘛，哈，就是他的所证悟到的法是非常的什么玄妙，什么妙的这样的妙法。如果没有信的话，怎么能够去理解呢？没有信怎么去理解的？就好像就是没有成见，就是心非常没有成见的，就是准备听你怎么说。如果有成见，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闻这样的深的法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里谈到佛法的尽性呢，一定是从什么智慧中来，是性智合一的了。所以跟神教的信仰是决然不同，这个决然不同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它的不同处，这样可以理解吗？一定要观察到它的不同处。就好像在成佛之道第一章是归敬三宝章，是吗？归敬三宝章最后的两个偈颂在说明什么？皈依的它的体性是什么？皈依的体性是什么？什么？皈依的体性，第二个皈依就是说明什么？皈依所说皈依者什么？信愿以为体，是吗？皈依彼即相，彼依彼得究极。这样的信啊，是共世间的啦。共世间，因为什么叫共世间？一般的神教也是一样，都是往外嘛，是吗？依彼得究极，归彼即相彼，依彼得究极。但是佛法的皈依啊，不单单是这样，因为佛法是宗教，是吗？佛法宗教当然一般宗教的那个皈依的信啊，当然佛法也要具足了、啊。但是佛法不是只有这样。那皈依真实意就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偈颂嘛。若人自归命，是吗？自立自依止。世人则能其皈依真实义，这样的皈依才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皈依，这样可以理解了。这样自立自依止就不是只有单独的往外信的了，不是只有皈彼即相彼，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但是没有否定前面那一个的皈依哦，不能否定，是吗？我们只是说那个是一种真善缘呐，真正重要还是在自立自己。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同样这边也是一样嘛。佛法的尽性呢，是从智慧中来的。谈完了这个就要来评论世间的一些思想嘛，就是从智跟性之间的和或是离这一部分，因为佛法是不离的嘛，就是用这个智跟性之间来观察世间的各种思想。各种思想了，我们看到下一页，先谈到西洋了，西洋第一个就是关于西洋了，基本上有西洋的神教徒了，西洋的神教徒，西洋神教徒他是有信仰，但是不重视理性的了，因为在宗教的生活当中他是不需要智的，在宗教生活当中，它主要就是信嘛，信就能够得永生嘛，不信它就糟了了。最重要，在宗教的生活当中，它是不重视、不需要智慧的了。那至于在西洋当中，唯物的科学家了，那西洋嘛，唯物的科学家呢，他是什么？有智慧，但是没有信。什么叫做没有信呢？因为他对他所相信，他对他所理解的那一部分啊，对他，比如说科学家所理解到的那些，都是对于外在的物质上的理解嘛。但是对于那一部分他是没有信的啦，对他那一部分他不会有信的，而且那唯物啊， 唯物的话，那完全是跟什么宗教是完全是背离的。所以他是有智慧，但是他对于他所理解的那对象，他不会有限限。但西洋神教徒呢不一样，他对他所理，对他所信仰的那对象，他是非常有信心，就是那对象他非常有信心，但是对那个对象呢，他不需要去理解他了，所以叫做不需要智慧，他只要信，对那对象了，他只要信。但是唯物的科学家呢，对他所理解的那些呢，他有理解有智慧，但是对那个不会产生信，不会产生对象宗教那样的信，这样可以理解了。而且哈，尤其那样的信呢，因为他有那样的智慧，他对宗教的那个神教徒那样的信呢，他更不会有信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不然他对他自己的唯物，他那个没有宗教上的那种信了。一般的科学家呢，尤其有那个科学啊，因为科学是重视在理嘛，智慧嘛，所以对那神教徒所讲的那个上帝啊，他不会相信的，对他不会相信。所以现在的很多科学家不会相信那个神教所说的上帝啦，或者就是对那个上帝啊，他的体性做一些改变的，我们去观察他了，是吗？像存在哲学，存在哲学又分成两派，一派是相信神的，一派不相信神的。但是纵然相信神，他对于那个神啊，还是有什么？还是有跟传统的神学的那个神啊，还是在对他对进一步的解释了。所以这个两者啊，就是神教徒跟那个科学家，他们两个啊，造成思想的对立，思想对立。这是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情况，就是神学家，就是神教徒跟那个科学家，唯物的科学家之间呢对立，思想上就对立。另外有一些人呢，另外有些人觉得哈，护持传统的神教对于安定社会是有益的了，是有益的，没错，它是会有益的了。然而对这些人而言呢，哈，并不能够做到性质合一了。对这些人，他认为说神教他对于安定人心社会是有利益的，所以他也要信神教。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呢，这些人而言，他不能够做到性质合一的了，所以他只能够在六天呢过着无神的非宗教生活，一般就是平常了哈，平常的生活啦，因为西方嘛，科学进步了嘛，平常的生活，包括上班啦，平常的生活等等的都。所以就是过着非宗教的生活了，而礼拜天进入教堂的时候，又过着虔诚的什么宗教生活、信仰的生活。所以信仰跟理智的生活勉强的结合，这个是勉强的机械性的结合了，就患着什么内心的人格破裂症，那不能够结合啊，不能够结合。那这个人格的破裂症不一定要像那个什么精神分裂症，不是这样的意思啦，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基本上他在他的内心不能够结合啦，不能结合他总是会有困扰，是吧？会有困扰，他勉强的结合。难怪这难怪什么人情的疯狂，人情的疯狂，而且时代的苦难，这两个不管是人情还有时代的苦难都不断的严重起来了。因为在世间齁，我们人活在世间齁，不能没有目标啦，不能没有目标，是吧？但是齁，这个目标跟那个理智齁，如果勉强做结合，跟就是信仰跟那个理智勉强做结合的话齁，那就在内心齁就会有一些破裂的齁，会有破裂，内心会有破裂。因为啊，信仰啊跟那个理智啊都是属于我们什么，我们的心所嘛齁，内心的心所，会有一些打架的齁。如果以人的三大特胜啊，就学佛三要，信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信愿嘛。如果理智呢，就那智慧嘛，这两个就在打架了。所以呢，我们就自己观察我们哦，观察，就真的佛法哦，才是真的哦，真的可贵。他的信仰的哦，信仰是理智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日常行为、正常行为啊，在理智上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啊，不会的。包括现在科学在怎么进步是吗？哲学在怎么样进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不会的，不是，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智慧啊？啊，不会啦，我们的智慧还能够怎么样？引领着他们呢？我们的智慧还能够引领着他们呢？他们还见不到，因为他们还在什么？还在自信见当中呢。我们没有否定他们的相对的作用呢，因为在世间的一切现象，本来就因为因缘所成法嘛，它本来就是相对的独立的。所以依着相对的独立不及乎它的真实的时候啊，它还是有它的什么世俗地，还是有它相对的什么相对的客观性呢，还是说相对的符合。所以他们可以用得很好是吗，可以用那个就能够控制什么，控制物理啊，控制物理现象，从物理现象来能够利用它，那没有问题，在世俗地上没有问题。但是他因为哈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内心是吗？因为他还是在自信见上，所以啊，那个科学院进步啊，如果内心没有跟着上啊，那科学院进步啊，也能够引动我们内心的烦恼了，是吗？在农村的孩子可能没什么大问题是吗？一到都市啊，可能容易变坏，在这里了，因为大都市是什么物质进步嘛，能引动我们的内心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读到这里了，我们就对于我们能够来学习佛法，我们就要产生极大的欢喜心，这样可以理解吗？要产生极大的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就要在这里就要去深深的思维哦，不是这样略过了，这样略过只是知道是吗？深得慧的知道，甚至也没有很深刻的知道，这都非常非常的可惜了。千万我们一般我们说好东西那好的那个植物到很好的餐厅去大家都知道要去品尝是吗？到了很好的咖啡店我们都知道要去品尝它嘛，都知道要去品尝。像关于这些啦，佛法那最好的什么法宴嘛，好好的去思维啦，好思维它。接下来就谈到中国啦，谈到西洋，现在就谈到中国啦。中国，在中国我们小时候就听到了知行合一什么即知即行，而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是从佛法中来的，那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这个在注脚有了，就王阳明嘛，这也是跟理学了，理学它还是从佛法，尤其是佛法当中的什么禅宗而来的。在注脚18各位可以去看的，有这样的思想，以为知而不行，绝非真知。那这佛法也是这样说啦，知而不行，绝非真知。所以要知，知行合一，即知就要即行。但是他不知道啦，不知道。如果是为了抽象的知识，生活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知啊，这样的知识只是抽象的知识，而且或者是为了生活的工具，而没有把它成为自己的，这是不见得能够行的了，这样的知不见能够行的了。所以知行合一的那个样的知啊，那样的知啊，绝对不能够只是抽象的知识，只是把它当成是我们什么生活的工具，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样什么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接下来看了，必须怎么样？从知而起信愿，知而起信愿，这样才能够保证必行。知而能够起信愿，这样各位可以结合吗？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为什么要有信？就是什么？ 甚解为因。所以要从这样的知啊，要起信愿。我们不要知哈、哦，如果没有起信愿呐、啊，我们一般讲有智无信就长什么？有智无信就长什么？邪见，一切就不信。一切不信的那个所知道的那东西有没有什么效果？那反而产生有了，产生那个负面的大负面的作用了。那邪见一切都不信了。所以要从怎么样？从知而起信愿。但是我们为什么佛法为什么能够从知而起信愿呢？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对象啊，就是会变成我们的目标，变成我们的智，就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去实践起来，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才保证能行。这样各位理解到前一句话说没有变成自己的吗？这样可以理解到了是吗？第一个，我们那个信啊，就是那个目标呢，是我们自己跟我们有关系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有没有变成自己的。而第二个阶段有没有变成自己的，就是我要去行啊，我要去行，那个才会变成我们的自己，真正的实践出来嘛，真的实践出来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没有，所以要把它成为自己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是我们所知的那对象啊，所知的那对象就是我要信仰的对象，要信仰的对象就是跟我有关系的，要成为我自己的目标。而第二个阶段成为自己的呢，要更深刻的，不是只有我的志愿而已。我的目标，但是我没有去走啊，那目标还是目标而已啊，发空愿还是而已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行见它，行见它就是一面，就是更深刻的变为自己的行，而且最深刻的就是行出来，实践出来，那就是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就是一定要把它成为自己的了。这样说到这样，为什么这个可能我们就可以再回想起来了？我们在前一篇文章说到学佛三要的时候，对于那个三要啊，就是信愿、慈悲、智慧，这个啊，我们也对于一些世间的做一些比较嘛。对于儒家的这一部分比较，我们不是说到信愿、慈悲、智慧，如果以儒家有三达德是吗？三达德是哪三达德啊？智、仁、勇三达德是吗？在智、仁、勇三达德当中，他虽然以宗教看起来，儒家不像一个宗教啊，是吗？他太重视现实，但是他因为他是在现实当中啊，他是堕在现实，堕在这一生啊。但是他所提到的三达德啊，智、仁、勇啊，跟佛法讲的信愿、慈悲、智慧啊，是最相近的啦，最相近。但是老师也在那边特别提到。因为它不是变成一种宗教，因为宗教啊，再怎么样的宗教啊，它都会引领我们向那个目标前进，是吗？所以在那个地方，导师就特别提到什么，智、仁、勇的那个勇德不够，但儒家他勇德不够，因为他所提到的那目标啊，不像宗教所提的那目标。你看哦，只要是任何的宗教哦，在低级的宗教哦。在多神教，在巫教，在低级的宗教，他都可以引领哦，在老的人，在愚痴的人，他都可以给他一个希望。我们看到，我们看就在台湾哦，看到有些那个在土地公庙了，老公公、老婆婆，就在那边念念有词，是吗？他就能够引领他哦，在愚痴的。在老年的他都能够在宗教当中，他那个目标啊，他信念他都能引领他前进的。我们是说那效果了、至于引领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引领到偏啊，我们要正，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有那目标。所以儒家那个智、仁、勇那勇德啊，三达德那勇德啊，是不强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说知行合一，如果那个知啊没有跟那个信啊做结合的话，那就是没有那个勇德没有起来的话，那知行不一定合一啦，不一定合一。但是在佛法当中，我们就要特别，你看只有佛法才能够从前面的，从这不要说 从我们上课以来啊，是吧，一直在说明这个嘛，也许包括这一章特别提到这一部分的、啊、齁，我们就能够更能够去深刻的去体会到这一部分了、啊、好，所以换言之啊，如果没有信智合一，绝不能够知行合一的齁、啊。所以所知道的那个对象啊，那个内容啊，如果没有对他起信啊，没有对他起信愿啊，如果没有对他起那个永德啊，是吗，有信愿嘛，信愿就配那个永嘛，如果没有就绝对不能够知行合一了齁。好，接下来就要看佛教了齁。佛教的信智相感的正信，什么叫性质相感呢、啊？就是佛的性呢，是理智的性，是吗？佛的智呢，是以性相应的智，是吗？所以佛法是不会是什么有智无性，也不会什么有性无智的。性智合一的啦，就是性智合一，就是性智相感的这样的正性，这样的性才是今日人类极需要的一味阿且陀药。阿且陀药就是很好的药了，就是什么疑难杂症它都能够治，就是不死的药。这个不是说关起门来在这个地方才能够讲的，不是的。这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讲的话，包括在哪里都可以讲，在西方神教徒的那个上帝面前都可以讲给他听的话，不是只有我们在这边说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当然对于他们那神教徒，我们要不要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咯，另外一回事要应机而说嘛，是吗？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他说，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的了，而且啊，因缘到了，我们还是要依着那些什么感化他们，是吗？依着他。好，我们到下一页了哈。谈完了信了、啊，佛法的信到底是什么信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对于这样的信心，我们就要去修学了，修学。所以在第四节呢，第四节我们看了，就是信忍信求以正信，是吗？标题是这样，都有一个什么字啊？啊，信，是吧？信。好，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内文，信心不但是在先的，也是在后的。在学佛的历程当中，信心是贯彻一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个信心这个字啊拿掉，我们很熟的会放进什么字啊？我们说信心不但是在先的，也是在后的嘛。如果把这个信心拿掉，我们会填什么字？不但是在前的，也是在后的，我们会填什么字？那智慧啊，是吧？所以在学佛的历程当中，信心是贯彻一切的。如果我们把信心拿掉，我们会拿什么？会放什么进去啊？一样啊，放什么？啊，智慧，是吗？啊，我们一般说学佛就是学什么？学佛就是学智慧，是吗？我们会这样说吗？因为成佛啊，菩提啊，大菩提，菩提就是觉嘛，觉就是智慧。但是在这里他说，信心不但是在先的，也是在后。学佛的历程当中，信心是贯彻一切的。这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跟我们刚才那个把信心拿掉智慧，智慧跟信心在如果在世间呢，完全是背离的。但在佛法当中这样有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啦、啊。因为我们的佛法的信心啊，有没有离开智慧啊？还是没有离开的、啊。所以各位，我们说有信心人法行人，是吗？信心法行人 他们之间会不会完全在违背互相打架？不会的，是吗？只是信心的人他是什么？信比较拿手，以那个为前导了。信为前导，那智慧呢？法心人他智慧比较拿手，智慧比较拿手的，以他为前导。但是信心不是没有智慧，信心不是没有智慧的哈，智慧也不是没有信心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哦，这个如果说以信心为在先也是在后的这一部分的哈，我们再来看，这到底我们要怎么去修它了哈？这样的话就表示信心也有什么，也有次第了，是吧？也有前后浅深的次第了。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了哈，如果从浅到深的次第，就可析为三阶了。析为三阶就是那标题的啦。第一阶是什么？信有不同的阶段的哈，浅深的阶段。这个不同的浅深阶段，现在是以什么？在修学的过程呢？修学的过程，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它的浅深阶段的哈。这个三个阶段就是标题所讲的了哈。信人第一个阶段，信求第二个阶段，正信呢就是第三个阶段了。这个呢，导师特别把它括弧起来，就是什么？般若道，般若道。各位，我们说学佛了哈，菩萨道，在成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二道嘛，两种道。第一个道就是什么道啊？两种道，有哪两种道？般若道嘛。另外一个呢？方便道。般若，我看到般若是什么？智慧是吗？智慧。所以般若道、方便道，我们说方便是什么？方便是般若的方便是吗？所以把它分成两种道，般若道、方便道，依着什么来分呢？我们说方便道，它也是什么？般若的方便是吗？所以般若道、方便道主要是侧重在哪里呢？这相对来说啦，侧重在智慧啦。但是那方便也是智慧的方便是吗？但是那样的方便不是在展现他那样的智慧的。我们说智慧的善巧它要行什么呢？方便道主要就是什么？沿途熟身，就是利他。所以那个方便道虽然是智慧的方便，善巧方便利用是吗？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在智慧方面了，我们要看到他智慧的善巧是用在哪里呢？利他了，纯粹的利他了，就是庄严什么？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完全利他，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到底他重视在什么？重视在般若来分呢？但是接下来哈，导师也是一样啊，用般若道来析于三阶是吗？析于三阶，他就是用什么来说啊？般若道三阶，他用什么来说？信就是什么？信人、信求跟正信，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彻底的看得到，一方面说他是智慧是在先也是在后，彻始彻终；信心呢也是彻始彻终的，因为我们佛法讲的信没有离开智，讲智也没有离开信。希望了哈，在这样的详细说明当中呢，哈，导师这样的详细说明，还有我们上课也是这样说明。希望呢，我们要比较亲切的去感受到，在内心有点触动到了，没有触动到哈，这样听过去都知道，但是还不够。其实我越久越要注意这个，否则一听都知道，但是好像没有感觉啊。时间都要说有感觉嘛。没有感觉，就不太好了，不太妙了。希望，而且我们要一再一再的思维它了，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可以去思维哦，包括我们前两都可以去做比较，做比较当中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身为佛弟子啊，身为佛弟子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世间讲千载难逢，我佛家呢就讲百千万劫。 我讲无量劫来的，我们生死以来是吗？无始以来的，我们生死是无始以来的。能够闻到这样的好的法，我们一定要非常欢喜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性可，我称为性忍，就是他忍可的嘛。所以他性可性忍，这个是说用智慧来确忍，就圣解为因，圣解就是应可是吗？应可的这一部分就是那个圣解，这是对于佛法呢从深刻的理解当中而起的尽信，圣解为因而起的尽信。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信心成就了，信心成就。这样纯净的信心呢，跟明达的圣解相应了，这是信解位。这样的信解位呢，信心成就。现在我们初学者啊，信心还没成就了，但是我们就依着这样来去修学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心没有成就的，现在的这样的信啊，也要是一种尽信，也要是一种尽信。所以在信忍之前的那样的信也是一种尽信。那样的信，我们如果说导师又另外给他一个名词，就是信顺，对不对？信顺。什么叫信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谛听善思念之。谛听，我们背口要朝上，而且我们杯子里面不能够有杂质，而且我们不单单是不能够有杂质，不能够有裂缝。就是谛听善思善念，谛听就是杯口要朝上，善思呢就是里面不能有杂质，我是思维里面有杂质，那糟糕了，就是不能够有成见了。不单单是这样，如果杯口朝上了，又没有杂质，但是听了没两下子就忘记了，那又是有漏洞，那也不行。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信顺，用这样的信来去听闻佛法，这样可以理解吗？让我们啊信心让它成就了，信心一成就，那就信忍，或叫信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信呢、也要跟佛法相应的信，佛法相应的信，只是那个相应还不是那么的相应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真的相应，如果最基本的真的成为佛法的真正的信了，佛法真正信的，那我们就是信可信忍。如果要跟八支正道做结合的时候了，就是第一支是正见支是吗？正见成就的时候就是什么成就啊？正见成就是闻慧成就，闻慧成就的时候就是什么？信心具足，信心成就，就这个阶段了。这叫信解位了。有这样的信可，有这样的信可信忍之后，就接下来就会有信求嘛，是吗？就好像说我们圣解为因产生的这样的信，真正这样的信，我们就会产生什么？乐意就会去追求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信求。本着这样信可的真信，这样的信呢、发为精进的修学。所以再从确立信解，就是前面那个阶段信解位嘛，确立信解就是信可了，信忍了。而进求的过程当中呢，就在修学嘛，发为精进而修学，就从信忍信可的这个成就之后，就怎么样？要信求，就会在这样精进的修学当中，就越来越接近目标，越来越接近目标呢，那个信心呢，也就不断的增盛了。前面一个阶段是信解，现在这个阶段呢，就解行的啦。有解就会有行，而前面那个阶段那个解呢 是跟信相应的解了，而这个信呢，也是跟解相应的信，这样可以理解了。有信格之后，就有什么信求了，所以这个阶段呢是解行位了。各位，我们一般呢、把佛法的修学阶段，我们分四个阶段，什么阶段呢？信过来呢，解过来呢，行过来呢，证什么？这样的信解行证，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阶，用这样的信可、信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正信。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时常听到的信解行证这样的一个名，一个我们这个一个佛法的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在修行过程的这个整个阶段的，用这个四个来统摄。这样的话，我们学过这一篇文章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信解行证，我们要有更丰富的内容哦。对于信解行证这样的之见呢，我们要更有力量哦。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一样，我们想说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是吗？但是我们在学佛的整个的学佛过程当中，我们的知见呢，一定要去丰富它的内容嘛。这样的话，我们听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有，那样的力道啊，那才是真正的什么有力量的了。做一个譬喻啦，这个譬喻，如果然后有一个大商人呐、大商族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大商族，他有很多的财物啊，很多的财物嘛，不动产啊，或者讲动产等等，很多很多。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这么多带得动吗？纵然带得动也不方便嘛，是吗？所以他要换成什么？换成钱是吗？换成钱就比较好带，但是因为他的财富太多了。啊，钱也很多是吗？钱也很多。啊，钱虽然比财务相对来说它已经比较容易带，但是还是很多啊，不好带。那钱就要换成什么？钱就要换成什么？黄金。黄金比较少嘛。但是它因为它财务太多了，黄金还是很多。它要换成什么？如果以佛法讲，它换成什么？摩尼宝珠啊。摩尼宝珠，做这个譬喻是什么譬喻啊？就是我们假设说，我们最终要现证会什么？我们要现证，又要什么修会什么？要修会，又要有什么思会？要有思会，一定要什么闻会是吗？我们要成就啊，还要多闻是吗？多努闻。所以一样，举这个例子就在做譬喻。我们说，一般我们说到信解行证，信解行证。我们如果没有丰富它的内容，信解行证对于我们是没有很大的效果。对于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如果没有很深刻的其他的缘起事项来支撑它，它力道是不大的啦。所以那些啊不会变成我们的什么摩尼宝珠，不会变成我们要用那个来做修慧，来做观察，是吗？如果说一切法无生。无生就是没有自生，没有他生，没有共生，没有无因生。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四生啊，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理解，那四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观察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摩尼宝珠，变成就我们观察。所以，我们对这个四生啊，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佛法要把它浓缩起来，成几个的原则，用那原则来去观察，否则太散是观察不了。但是在那样的过程呢，就是要丰富它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在说，我们一定要随时应用到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呢，来把我们平常所学到的那些法义呢，更深刻的、更丰富的研，就是把它丰富起来。这样的话，那个呢，就对于我们而言呢，就很有力量了。要由它来起观，不管是善心位的思维的观，或者是在定中的观呢。那才会有力量了。好，这个是在信求，就是解行位了。第三呢，渐渐进入目标嘛， 到了就好像我们说文思修正了、啊，已经到修了，已经到修成就了，就止观双运，渐渐进入到目标。从观双运的那个修慧啊，渐渐就会什么现正慧嘛，就是正性的了，就是要正进。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正性为什么要正进呢？因为性就是什么？以什么为它的体现呢、啊？心静为性，要正进。这就是经过实践而得到的，而达到的证实了，证到实相了。过去的尽性呢，或者是从听闻而来，听闻就是闻那个较量，圣较量，或者是从推理而来，就是比量，比量就是推理了。这些都是属于尽性，都属于尽性，包括我刚才说到的信顺的这一部分呢、啊。现在我们就是对佛有完全纯洁的信仰，没有起成见，愿意呢诚诚恳恳的听他怎么说，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有的尽性了。那在佛法当中就是什么信顺，那也是佛法的尽性之一了，那是最浅的了，最浅。但是还是要跟这个相应的。那修到现在啊，从信顺是尽性，信忍呢？还是佛法的见性，信求呢还是佛法的见性，但是到了正信呢、啊，就是对我们都相信的，那是完全正道的了，那就真正的什么信智真的合一的了，真正的合一的了，是吗？因为它正道的，正道的那目标正道了，是吗？啊，对，那信呢、啊，那就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正信，正道信，所以又叫做正进，这个为什么叫正进？大家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们佛法的信呢，是以心进为信的。这个阶段呢，在大圣就是出地了，尽圣意乐，尽圣意乐，那意乐就是那个哈，对佛法的信愿，对佛法的信愿。所以大圣呢，就是什么？对什么的信呢？菩提心呢？对心啊。那在出地，因为声闻呢就是出果，出果的什么呢？我们说出果有多四正境，是吗？四正境是对哪四种正境呢？四正境，当然刚开始有不同的说法，到后来呢一个定论呢，就是对于什么佛法身还有戒嘛，起什么正性的正性，或者叫做四不坏性。所以一向养性的佛法身戒啊，一向是养性的了，现在才得到什么没有丝毫疑惑的彻底的自信。什么叫彻底的自信呢？因为他是亲证到了，用智慧来亲证到了正信，所以完全没有疑惑了，完全发自内心。为什么发自内心的自信呢？发自内心的自信，不用养性的自信，因为他亲证到了。所以佛法呢，信呢，佛法的信就是自信，就是尽信。但是尽信这个阶段，这个呢还有不同的层级的，就有不同层级，我们就用信这一部分呢来说明修学的过程呢、啊，修学过程。所以信解行证呢、啊，信解行证，我们也可以用智慧来做说明，智慧来做说明，智慧来做说明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深得慧啦，过来深得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是吗？佛法特有的智慧就是加行慧，就是从哪里？闻慧、思慧、修慧、现证慧来做说明，来说明信解行证的哈。啊，如果用信呢来做说明，就是什么？信忍，或者叫信可，过来呢信求，过来呢。正信，这样可以理解了。如果这样的话，信跟慧之间要怎么样来做比配呢？闻慧了哈，闻慧，闻慧基本上可以跟哪一个信来做对比啊？闻慧，闻慧呢？闻慧成就就是信忍了，信忍成就是吗？信忍，信忍就是深刻的理解嘛。深刻理解就来自闻慧，就正见成就。 那姓求呢？姓求，姓求可以这样说了哈，就是以思慧为主，思慧为主贯通什么文慧跟思慧了，文慧跟修慧了，所以那叫加行慧，加行慧嘛，叫加功用行，就要去行，就要去求了。那至于正信呢？正信这一部分就是现正慧了，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来说了，就修正慧，正道了哈，要修正慧。修慧才能够证到这个现证慧啊。如果说证信的话，就是现证无漏慧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一面可以说是用智慧来说明，另外一面呢，可以用信来做说明。但这个信哦，我们千万不是神教徒那个信啦，神教徒那个信是受不了的了哈，是要佛教的什么净信，佛教净信。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这个哈，关于这个阶段呢哈，在注脚22放了蛮多的了哈。希望大家有时间了哈，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了哈，大家会更清楚的从各个面向啊来理解它。谈完了了哈，谈完了信可、信求、正信。接下来就要特别特别详细的说明初阶了。初阶就是什么信可？为什么要特别特别说明这个啊？因为跟我们初发心菩萨、初发心修学是特别有关系的啦，所以特别强，特别哈、哦，再把这一部分呢、啊，特别再把它提出说明了。所以啊，你看哦，导师真慈悲。他远大的目标，这一条大路都跟我们分析的清清楚楚来，远大的目标也分析的清楚来。但是哈，他没有忘记我们了哈，没有忘记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初，没有忘记我这个初学者了哈。切要注，特别讲的详细，切要注。所以现在特别要详细讲那个初阶了，初阶。所以导师这样说了哈。我们也看到佛陀是非常非常慈悲。佛陀哦，都从哪里说啊？缘起法，缘起法相说，缘起法相说。所以导师啊，也是导师说他是奉行佛说的缘起论者啊。谈到空即性、实相啊，空即性，他要从哪里说啊？缘起，从缘起说的，因为缘起相啊，因为只有众生只能。实相我们了解吗？因为实相不了解，所以佛陀啦哈，导师都一样，从缘起上说了，所以导师特别强调，什么是性空啊？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要离开缘起而说性空了。一样啊，我们看这个看导师的文章都没有离开这些了。所以啊，导师不单单是哈自真上了哈。而且还是悲真上，就是为什么？为佛教啊，为众生啊，不忍什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一切都为了众生啊。好，我们要再详细谈下去之前呢，哈，谈那个初阶。那之前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